本节目是
啊，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的主复活了啊！三天前啊，主的死啊，今天他复活。受难节和复活节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当中最大的节日啊！星期五早上10点，我们在。有一个受难节的崇拜啊，我们的崇拜的设计就是主要重现了2000年前耶稣受难的情景，我们一用起来纪念耶稣的受难，他为我们死。如果没有耶稣的死，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没有耶稣的宝血，我们的罪就不能被赦免啊。但是十字架的故事啊，没有结束啊，没有终结。按着圣经，耶稣3天后复活了啊。耶稣的复活和他的受难同样的重要啊。如果没有复活，一切都没有意义。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5章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枉然是什么意思？枉然就是。根本没有用，没有实质的、空洞的、虚假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也不可能复活。那么就像真的就像无神论的相信的人说的，一了百了，人生就是一了百了，空洞的、虚假的。但是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啊，耶稣复活了，那个空的坟墓啊，就是你跟我得救的罪。如果我们有机会去以色列旅游啊，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去过以色列旅游，如果有机会去以色列旅游啊，我想基督徒一定会去这个地方啊 ，The Empty Tomb 啊，通常他们叫 Garden Tomb 啊，花园墓地啊，花园墓啊。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去参观。不过呢，最近就是耶路撒冷不太打仗。我们本来9月份计划去耶路撒冷短宣，但是现在政府出的这个出行的警告还没有解除啊。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让这个。加拿大政府可以早日的解除这个黄色的出行的警告啊，以至于我们可以早一点的可以去到那边去帮助那边的教会。这 The Garden Tomb 这个空的坟墓是坐落在耶路撒冷大马士革的附近，据说是当时耶稣这个埋葬和复活的地方，在一条很杂乱的不太起眼的巷子里。现在每天都有这个军人把守啊，因为那边有伊斯兰教啊，他们有基督教这些，所以有军人拿着枪把守，就跟2000年前罗马兵一样啊，可能都是要把守在这个地方啊。这个里面的照片，左边是放耶稣尸体的那个地方，然后在门上写了。这两个字 He is not here for he is risen， 他不在这里，因为他复活了。所以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真的没有机会去啊，但是我们想去，如果我们当中没有机会去的也没关系，因为他不在那里，他已经复活了。十字架不是耶稣故事的结局，因为接下来这个复活标志，耶稣的复活标志的一个新的开始。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说，7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7日的头一日是哪一日？星期天，就是今天。所以今天是很重要的，今天来教会崇拜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安息日。那在2000多年前的今天，这些非常爱耶稣的妇女，他们就拿 着他们预备好的香料来服耶稣，他们要用这些他们预备好的这些香料来涂抹耶稣的尸体。我们知道这个作用就是以至于耶稣的尸体可以保存的久一点，不至于发出一些很难闻的味道，来驱走耶稣尸体上发出的异味。不过他们来到这个坟墓的时候，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那块挡在坟墓口的那块很大的很重的石头滚开了，然后他们进去，耶稣的尸体不见，这几个妇女就开始尖叫啊，怎么回事？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姐妹会比较有这个猜测的，叽叽喳喳的是吧？这里面经文就是这么说的嘛，猜疑啊，那些妇女就开始猜疑，哎，我们是不是走错了？其中一个，我们是走错了，肯定这不是耶稣的坟墓，所以可能我们走错路了。明明是一块大的石头挡着，一两个人都挪不动，是不是这个搞错一个墓地了？另一个妇女就回答：不可能，因为这个墓地是谁的呢？这个墓地是一个叫名字叫约瑟的，这个约瑟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约瑟是议会的人，所以当时的这个工会的一个成员，这个就跟尼格迪姆这样级别的，所以他的坟墓是在当时是很大的，很气派。那么大的坟墓啊，不多见，不可能搞错，在这里也只有一个。那么怎么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呢？那有的妇女又开始猜疑了，可能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没打死啊，在石像没有打死，昏过去了。他醒过来了，过了2-3天他醒过来了，然后他就挪开石头就跑了，更不可能。为什么？因为罗马当时的十字架，在历史的记载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十字架上逃避过死亡。就算耶稣身体很强壮，他在圣经的记载当中，这个十字架刑罚就是他耶稣被刺的时候，血和水都从肋下流出来，罗马的士兵都用枪戳过他的这个肺和心脏。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奄奄一息的耶稣，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啊，也没有这个力气推开那个几个人士兵来挡住的那块大的石头。那个耶稣的尸体去哪里呢？啊？
去哪里了？
身体复活了，你入戏太快了，还没那么快。另外一个妇女说，尸体被偷走了。这个，有没有听说过盗墓贼呢？啊，盗墓贼是专门盗墓的，偷墓地里面的东西。但是另外一个妇女说不可能，因为耶稣什么都没有，没有金银财宝，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耶稣身上钉十字架就一件衣服，后来被兵丁还抽签拿走了，所以他什么都没有，谁来盗这个坟墓啊？除了尸体，偷这样的空坟墓啊？只有尸体没有财产的坟墓，大家不觉得不合理吗？挺好的一个剧本，我们下一次国语堂可以来。我们有这个称呼不太好听啊，不能，年纪大的叫老戏骨，我们是年纪轻的叫实力派演员。我们有很多国语堂有很多实力派的这个人，可以把这个演出来。正当他们在猜疑的时候啊。突然旁边有两个人衣服放光啊，妇女们就惊怕，将脸伏在地上。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 加利利的时候怎么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交在罪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了。这个时候这两个人出现了，告诉这些妇女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不在这里，他复活了，很直接的。 He is not here, he has risen。 这里两个人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我们如果看到后面路加福音的记载知道这两个人就是天使。你们为什么要在死人当中找活人？死人当中是找不到活人的。耶稣不在这里，因为这个地方是埋死人的地方，这个坟墓是埋死人的坟墓。耶稣复活，耶稣的受难在这个圣经当中四本福音书当中都有篇幅比较大的记载，因为这个太重要了，是我们信仰核心的核心的核心。复活代表什么？代表战胜死亡。人最害怕的是什么？大部分人最害怕的是面对死亡，人通常都是无能为力。人对死亡唯一的一个感受是害怕，就是害怕。所以在马太福音，如果我们去看对照四福音书的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作者就描写这个词害怕用了很多次了。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啊，然后这些妇女又很害怕啊，当这个听到死复活的这些消息，他们都会很害怕。的确我相信大家都会认同啊，死人都会害怕死。害怕是人的一种正常的情绪的表现，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有的。如果你听一个人说我天不怕地不怕，我告诉你只是他没有遇到害怕的事情，等到他真的害怕的时候还是腿会发软。害怕是人面对危险的一种直接的情绪的反应，害怕是人面对危险的一种直接的情绪的反应，所以害怕不是坏的事情。如果没有害怕就很危险，无法无天。如果人的情绪当中没有害怕就会很危险。害怕直接会让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逃避危险。在那个危险的地方我就会 跑得远一点。除去危险的处境是解决害怕最有效的方法。人都会害怕，小的时候我女儿，我记得 Jennifer 小的时候她一个人睡的时候，她有的时候就很害怕，一个人站在我跟 Jennifer 房间的门口敲敲门，我说什么事啊，她不说害怕。有什么办法让她解决害怕？我说你不要害怕，没什么好怕，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用的，你只能过去陪他睡，让他睡着你再走。除去害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除去危险的处境，因为他怕黑，他怕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他没有那种没有安全感。死亡是人最害怕的事情，人对死亡的恐惧一直是人类最大的问题。但是死亡是很公平的，它是每一个人的归属，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死无论你是国王你是皇帝，你是英雄，你是草寇无论你生前多么的成功生活多么的高贵但是在死亡面前都是无能为力，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就算是我记得那个赵冰演的那个秦始皇统一六国，他花费心思要去找这个不死的药，最终也是按着圣经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这个是看过的一本书丛林之树，就听有的翻译成狼孩的什么 男孩子叫莫格里，他从小在狼群里面长大的。有一次他问，他在森林里面，他问他的朋友啊，都是动物，他说森林里谁最厉害，谁最可怕？那个有一个动物很聪明，他说你去看啊，这一个动物，如果在一条路上，狭窄的路上，这个动物从来不给人让路的，这个动物一定是最可怕的。大象还是狮子还是老虎呢？这个时候，那个非常有智慧的动物里谁有最有智慧啊？应该是小人书里面最有智慧。不是猴子，猫头鹰，猫头鹰在树上。他说：“你们说的都不对，只有死亡，死亡是从来不给任何人让路。Death step aside for no one。人面对死亡的情绪都是恐惧，这是非常正常的。你们怕不怕死？怕。安娜说怕死，信主的怎么能怕死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概十年左右，十几年前，我的这个腹部的内侧老是痛。我问了一下做朋友的医生，说我不是下回有可能是肝癌。他说你这症状挺像肝癌的，基本上肝癌是有这个症状的话，我不是下回你已经是晚期。把我吓的，赶紧去找家庭医生啊！你知道这里找家庭医生，找完以后查这个查那个，要排队的啊。等的时候你真不知道多着急，很害怕的。然后检查完还要等结果，更害怕。医生打电话给你告诉结果的时候，每一个结果都很害怕，又着急。那个时候女儿才大概七八岁的。我走了，孤儿寡母怎么办呢？还好，后来查出来是皮下神经痛。面对死亡的恐惧，人真的是会害怕。如果我们的答案死亡是人类最终的结局的话，你一定会害怕。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将来我们会复活的话，可能我们就不会那么的害怕。那除去害怕死亡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将来会活过来，我们会复活。那耶稣复活，那个空坟墓就是我们可以复活的记号，就是我们可以得救的记号，战胜死亡才能够受胜利的凯歌。我们去看看不同信仰的人，我们就分别哪些信仰是真的是对于人是有盼望的。我小的时候很害怕死人，死人要去吃豆腐，我们叫豆腐饭啊，吃上饭。然后看到他们那种哭声啊，小孩子就是最好不要去那种，就那种撕心裂肺的绝望的那种哭声，特别是年纪轻的过世，那种绝望的哭声，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是没有盼望，因为他们相信的是人死了什么都不会。但是你去看基督徒的葬礼啊，我们也很伤心，我们也会流泪，我们也会悲伤，我们也会舍不得，我们也会有怜悯，我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伤感，但是那不是绝望的哭声，那不是那种永远擦不干的眼泪，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将来有一天是会复活的。这个就是信仰所带给我们的行为，我们所信的带出我们的行为，所信带出我们所行。因为耶稣在这个经文当中说得很清楚，就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定会复活。今天下午我们很开心，我们有四位的弟兄姐妹要受洗，接受这样的一个信仰。当然 受洗不是接受这个信仰，受洗不是相信，但是受洗的人是有一个基本的条件，是一定要相信。如果你不相信，你受洗是完全没有用的。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六章讲到这个受洗的这个意义的时候，他说呢？我们可以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我们基督徒信徒以后还可以活在罪的当中吗？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吗？他说断乎不可，当然不可以。保罗大声疾呼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能在还可以仍然活在罪中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啊，讲到这个死亡啊，和他一起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这群信耶稣的人，我们接受这个信仰的，我们真心相信耶稣的，将来也要复活。我们不再是像耶稣讲的那种啊，你任凭去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的那种啊，我们的老我没有盼望的生命已经死亡，我们新的生命已经复活。在我们下午的这个受洗的仪式上会有敬礼，你的身体进入到水中啊，入水象征我们老我的生命和耶稣一起死，出水象征一个新的生命，一个里面有耶稣的生命的诞生啊。所以我们的信仰带给我们的就是这个美好的盼望。我们中国的思想家老子讲过一句话，人的一生就是从出生走向死亡的一生，所以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出生入死。但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是反过来的，圣经当中约翰福音说：我实在这告诉那听我话的又相信差我来的啊，就是上帝天父，又相信差我来的人就有永生，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所以我们要先有死才会有生，所以我们洗礼的时候先有死才会，我们老我的生命要死，我们新的生命才会可以重生。一个新的生命的重生代表我们所相信的是，我们心里相信的是真实。一个新的生命的重生代表我们将来是和耶稣一样，一定是可以复活的。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被上帝重用的这个神学家叫奥古斯丁，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名字。他年轻的时候是非常风流的、放荡不羁的、纵情酒色的一个青年，很多的女朋友，然后不到20岁就跟人同居，生下了小孩，反正就非常的生活非常的混乱，典型的一个像现在叫花花公子。后来醒悟过来一天，他打开圣经，一句话他说：不可烹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替代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突然神的话临到他，他吓了一跳，怎么会这么巧。于是他得救了。这段圣经大家知道啊，从哪里？罗马书13章13节。然后有一天他又遇到了，在路上又遇到了这个以前跟他一起放荡的那个女子，那个女子也看到了他，奥古斯丁是我，我们又见面。奥古斯丁没有理他，然后他就追那个女孩子，就追上去拉住他，你不认得我了吗？奥古斯丁是我。奥古斯丁就回答说：是，你还是你，但是我已不再是原来的奥古斯丁，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你也知道那句经，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在我里面。 当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因为耶稣永远不会死，耶稣是永远不会死的。耶稣就算他死到成肉身死是为我们的罪死，但是他复活了，他复活以后就永远不会死。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复活永远不会死的生命，我们怎么会死？一个被生命改变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传道人去办布道会，下面听的有一个人非常有知识，一个教授，非常的有知识，他是一个无神论的，知识很渊博，懂天文，懂地理，懂历史，口才也好得不得了。所以他听完以后，他就跟这个传道人说，我觉得你讲的也不怎么样，你敢不敢跟我有一场辩论？我们俩直接来一个宗教的辩论，看看到底你的信耶稣的观点立得住脚，还是我无神论的观点立得住脚。那传道人他也很聪明，他一听就知道这个人很厉害，知识渊博，口才也比他好。传道人想了一想说，我可以接受你的挑战，不过有一个条件，他说你明天只要带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他原来是不一样的，原来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但是他听了你的无神论的观点以后他改变了，他听了你无神论的观点以后，他原来偷东西的人不偷东西了，原来贪污的人不贪污了，原来赌博的人不赌博了，原来吸毒的人不吸毒了，原来害怕死亡的人他不怕。如果你找到这样一个人，我跟你辩论，我明天会找100个人，这些人都是原来偷东西现在不偷了，原来喜欢占小便宜的现在学会奉献了，原来去赌博的现在不赌，原来家里面天天吵架吵得很凶的现在可以彼此认错悔改。复活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如果这些的辩论只是停留在空泛的道理当中是毫无意义的。前几周我们团契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好。他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我们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吗？这好像对啊，佛教也是劝人为善，他也不叫人去做坏事，其他的宗教好像都是劝人为善，在这点上好像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不同的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我们经常说一句话，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不是一句空泛的道理。真代表我们信的神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假的神，真的神是可以造人的，假的神是人造出来的。我们造一个把它放在一个庙里面，关公土地公什么公，我们自己想一个什么，把它放在那里，我们去拜，这个是假。真的神是造人，假的神是人造出来的。活代表又真又活的活，代表这个神没有死，这个神是活的，不是死的神。劝人为善没有错，但是只有活的神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活的神才可以真正的可以帮助我们与人为善。死的神他自己都死了，我不相信他死的神怎么可以帮你啊？无非是一些心灵鸡汤。死的神改变不了人的生命啊！佛教的释迦牟尼他从来没有说他活的，他已经死了，他烧完以后剩下那个舍利子很宝贵我们去可以去参观但是他死了。伊斯兰教的教主穆罕默德也死了他也没有说他复活，他的墓地还是留在那个清真寺里面。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去看那个空坟墓，我们发现耶稣的尸骨，那就完了，那我们就完蛋了啊！圣经告诉我们，他不在那里，他复活了啊！坟墓就是那个坟墓， 肯定没有搞错，约瑟的坟墓那么大，不会搞错。那个那几个妇女、继续在那边猜疑啊，耶稣也不可能在这么严格的、那么多的兵丁的看顾之下，还有那么多的罗马的长官啊，在那边看的情况下、没有死。耶稣肯定是死了。盗墓贼也不会来盗他的墓，因为里面也没有金银珠宝。那么可不可能是耶稣的门徒偷走了他的尸体？这是最有作案动机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耶稣的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他们就说我们以前的跟的师父是神啊，是上帝的儿子啊，所以他们的江湖地位就很厉害了。他们可以用这个谎言，可以这个宗叫什么，搞一个什么宗教的统治啊？会不会是这样呢？但是他们动机又在哪里？如果说做一个谎言，无非就是为了名或者为了利。我们再看看这些门徒，他们见证耶稣的复活，他们得到了什么？耶稣的门徒宣告主耶稣复活所得到的是什么？像彼得、保罗啊，讥笑、辱骂、殴打、入狱、逼迫啊，用石头打他们。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除了老约翰、后来在孤岛上的其他十一个人全部都是为主殉道。从来没有听说过人一个人为了自己所捏造的谎言会去牺牲他的性命，会甘心受苦，会去受死。如果这个真的是谎言的话，当耶稣的门徒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他们不会为了一个谎言而去牺牲自己的性命啊！如果他们真的没有见证耶稣的复活的话，他们对死亡还是会害怕，会恐惧。他们不可能不害怕死亡。是什么让这些耶稣的门徒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啊？只有一个答案，耶稣真的复活。耶稣复活铁证如山啊！很多的今天的经文没有，但是我们看后面的经文，有很多的目击证人都看到了空坟墓啊，不仅仅是空坟墓，耶稣在复活之后40多天啊，很多次的向人显现啊，显现给这些妇女啊，显现给这个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显现给再向十一个使徒来显现啊，还向第十二个啊，后来我们说是保罗啊，在大马色路上来显现啊，最多的时候他还显现过有500多个人同时的看见啊，耶稣的门徒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的见证，见证了耶稣的复活。最明显的就是那个约翰，他的原来的名字叫雷子，脾气非常火爆，处理事情很雷厉风行，非常容易激动的，脾气火爆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看到后面约翰他所写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也好。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使徒，劝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爱的使徒字里行间充满了爱的信息。从一个火爆脾气的让耶稣用火打死他们的那个人，后来变成一个充满爱的使徒，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的改变。还有看那个多马，非常多疑的人，所有的使徒都告诉他耶稣复活了，他说我没看见，我不信，你除非让耶稣过来，让我的手可以戳在他这个钉痕的手里面，我才可以相信。一个非常那么多疑的一个人，在最后他去传福音，他去到阿富汗印度去寻找失丧的那一批的犹太人，最后在东印度为主殉道。什么是复活最有力的证据？弟兄姐妹，门徒的见证，基督徒的见证，是耶稣最好的复活的证据。无论在我们的葬礼上， 无论在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当中啊，基督徒到现在2000多年了，几十亿的基督徒，从历史当中几十亿的基督徒都用他们生命的见证啊，来见证啊耶稣的复活。我讲了，我希望啊，淑女不要怪我，我没跟她打招呼啊。上一次在团契当中听淑女来分享啊，她说她以前喜欢打麻将，希望淑女不要见怪啊。我应该事先跟她打个招呼的，她喜欢打麻将，打得很大。但是他不在那里，淑女已经不在麻将桌的旁边，他走到了教会的厨房，为我们来做那些好吃的东西。多少的基督徒啊，因为相信了耶稣，他们的生命被翻转，抽烟的不抽了啊，酗酒的不酗了啊，赌博的不赌博的啊，喜欢占便宜的现在学会奉献，用一个改变的生命来见证耶稣的复活，用一个改变的生命来侍奉。基督徒生命的改变不是耶稣复活最好的证据啊！耶稣的复活是一个神迹，所谓的神迹就是，而且是一个最大的神迹。所谓的神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理性去了解，我们也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证明，但是当我们的生命与神相遇的时候，这个神迹就发生了。我们的生命是否也曾经经历过死亡？但是我们被神拯救，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我们也曾经经历过某种程度的复活的大能，获得了新的生命，一个出死入生的生命。我们不能证明耶稣是怎么复活的，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被改变的生命来见证耶稣的复活，使人看到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将我们的荣耀归给神。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主，你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然而你3天之后复活了。感谢主，因为我们相信，因为我们的相信，因为我们对你的信心，我们将来也会复活。不是如今，其实我们都已经获得了你复活的新生命。天父，帮助我们成为你复活生命的见证，一生来跟随主，一生来荣耀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